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台对此，台军做好撞击准备，不敢同美国航母碰面，中共航母去了哪里？美国非洲司令部新司令上任，抗衡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唐山案水太深，公安厅长出世，全妻女亦突然死亡。上海天气报告造假，被网民捉住了。美国华裔议员遭中共统战渗透。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8月10号，中共军方宣布骚扰了台湾七日的环台军演结束，但是中共在8月4号军演当日亦曾经宣布过当日结束，但依然出尔反尔继续骚扰。这次会否重耍这种把戏，外界拭目以待。8月10号上午，仍然有约20艘中共海军和台湾海军船舰在海峡中线附近，中共军方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而台湾军方沉着应对，严密监控。中华民国官方透露，中共军舰一度近距离逼近，双方出现紧张对峙，国军已经作好了撞击的准备，但当两艘军舰最近距离只有约182米时，国军的不为所动令中共军舰最后向西面驶离。持续关注共军动向的台湾大学生温若新8月8号在推特发布，台湾国军成功吸舰8月5号拦截共军长春号驱逐舰的照片，并公布该舰奉命阻止中共军舰进入海峡中线和舰上官兵提供的讯息。但军事评论人士沈舟却指出了一个问题，一个礼拜过去了，中共出动了驱逐舰和护卫舰，中共的两艘航母辽宁号、山东号去了哪里呢？中共专家吹嘘航母出动，却没了下文。8月5号，央视引用中共国防大学某专家的说话吹嘘，这次台海演习，航母编队首次威慑性演练，核潜艇参演，构建海上立体式作战体系，还声称将美国列根号航母逼退约几百公里。中共军网亦一再强调，这次演训以东部战区为主，其他战区兵力亦都参与进来，首次组织了航母编队进行震慑性演练。但8月5号，中共军网转载东部战区海军12艘驱护舰艇在台海参加演习。沈舟话，东部战区没有航母，辽宁号隶属北部战区，山东号隶属南部战区。中共媒体没有再报道这两艘航母的踪迹。中华民国国防部多日通报称，对中共海军的13艘舰艇进行跟踪，亦没有通报中共航母的情况。难道中共专家错了？中共的两艘航母根本没有出动？党媒若果未经核实就报道如此重大的讯息，那就真是丑了。沈舟说，亦可能中共航母象征式地出动了，但只是为了宣传，并没有前往台海的计划。此外，亦不能够排除中共领导人临时下令召回航母，以避免同美军舰队碰面，或者航母出现了某些故障。沈舟分析，美国列根号航母从8月1号抵达台湾东南部海域，一直停留在菲律宾海域大致相同的位置。山东号航母离开海南三亚，如果全速行驶，一个昼夜就接近台湾南部巴士海峡，若果走下停下，两三日亦到了。那就意味着中共航母将驶入列根号舰队周边500公里的控制区域，相当于中美航母对峙。果真如此，中共航母的真实战力将被全面检验，包括搜索、舰载机、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方面的能力。中共航母还未有预警机，战舰的雷达和美军的差距亦较大，歼15舰载机可能还未配全。中共没有类似于美军的标准二型、三型和六型导弹，可用于多层次防空和导弹拦截，中共难以发现美军的潜艇，但美军却应该能够及时发现中共的潜艇。中共战舰装备的作战系统亦无法和美军的神盾系统相比，唯有中共驱逐舰携带的反舰导弹算是可以和美军一拼。 但中共战舰估计难以进入美军航母舰队的防卫圈。凡此种种，航母对此中共处于劣势。尽管中共威胁意味十足，但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近日分析说，中共会尽力避免同美军在海上直接发生冲突，因为他不是对手。美国非洲司令部9号新官上任，由本月初刚晋升的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 Michael Langley 出任非洲司令部司令。五角大楼称，抗衡中共的影响力以及抗击极端分子的威胁仍然是最重要的事项。非洲司令部建立于2008年，兰利是第6位司令。交接仪式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总部举行，而卸任的司令陆军上将史提芬·汤森 Stephen Townsend 在4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在退役仪式上警告，如果忽视了非洲，美国是承担不起。非洲充满潜力，亦充满挑战，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交叉路口。他说，一边是威权主义和外国恶意影响，还有恐怖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和经济不安全，另一边是和平、安全、民主、发展和法治。主持仪式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Lloyd Austin 表示，在美国目前受到的各项急迫的威胁中，非洲位在最前线，中俄正在努力加速他们对非洲的控制权。中共正在非洲扩大他的军事足迹，找机会在非洲建立基地，破坏美国和非洲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奥斯丁亦提到，俄罗斯正在兜售廉价武器并支持雇佣军，咁再次提醒民众，莫斯科意图散播混乱并威胁国际秩序，呢种危害远超过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中国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的真相到底如何，仍然在好多人的心中惦记住。有人说，最痛心的新闻是14亿人都问不出四个女孩的下落，但有关内幕至今仍在不断被曝光。近日该案件发生前半个月才刚上任就突然死亡的河北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文晒的一些相关内幕被流传出来。官媒河北日报7月5号报道，54岁的刘文晒在7月3号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令人疑窦重重。因为刘文晒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之后亲自主持唐山的治安整治事宜，刚宣布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并亲自部署，而身为高官的他却突然在这个时候病逝，时间点实在太敏感。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8号有大陆网友转发消息，称刘文晒并非因病去世，而是在厕所内遭不明凶徒用刀刺死，而且在他去世后没几日，他任镇江检察长的妻子张焕和他年轻的女儿瑶瑶亦突发疾病相继去世，令人感叹唐山官场的水太深。更有甚者，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受害的四名女子亦已经全部去世，并且他们的户籍亦被当局注销，周围的邻居甚至全部被迫搬家。相关消息在微博上传得沸沸扬扬，虽然未获得任何官方消息证明，但仍然有很多大陆网友转发相关消息和截图，等待事件真相能够有公诸于世的一日。近来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笼罩在酷热中，气温高度爆飙，而上海居民却发现了一个关于上海天气的秘密。有当地的网友透露，8月5号上海徐家汇站气温冲到摄氏 40.2 度，不少网友却发现苹果手机自带的天气软件显示上海的温度竟然高达50度，比如普陀区51度，静安区47度。于是引起网友大量讨论，说哪怕热到要死，你的手机天气预报亦只会话俾你知39度，实在瞒唔到近来两日的41度。有啲网友唔信，于是攞自己的手机去验证一下， 果然上海的最高气温就停止在39度。有网友讲出其中的一个原因，超过40度工作单位要给高温补贴或者停工，所以当局将温度永远定在39度。于是网友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相信苹果。马上有人提醒说，兄弟，社会上的事情少打听。对于民众的疑问，上海气象局方面回应说，苹果手机自带的天气软件是美国 TWC 公司提供，他们使用的不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实况气温，我们有实际观测点数据，他们没有。这个回应网友表示不信服。有网友发现气象局预报的和自己汽车报告的温度亦明显存在差异。还有网友说自己的体感温度已经超过50度了。有网友回忆说，好多年没听天气预报说气温超过39度了，肯定有人在说谎。看着这些评论，有网友感叹现在明白的人越来越多了。有评论是，以前有人说中共的新闻只有日期和天气预报是真的，现在连天气预报都是假的。中共统战组织渗透英国政商圈已经引起英国方面的极大警惕。最近一个中资是一个英国最大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烂尾，又引发了新一波与之相关的中共统战渗透的民间调查。尤其是华裔上议院议员韦明恩勋爵亦被质疑曾经卷入其中，主要是他的中国问题顾问具中共统战背景，被指在该项目投标中起到关键作用。据韦明恩勋爵的声明和其他公开资料，韦明恩的父亲1960年代从香港逃难到英国，是为了躲避香港的中共毛派，即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活动分子。他本人出生在英国，父亲是基督教牧师，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和中国大陆没有太大关系。他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之后成为保守党的政策顾问，帮助策划了让卡梅伦 David Cameron 赢得2010年大选的大社会发展项目，之后获得卡梅伦推举，获颁英国皇家爵位，成为英国上议院终身议员，亦是当时唯一的华裔议员。但他上任8个月就被中共统战人员包围，其中最早出现在韦明恩身边的是英国浙江联谊会主席李雪林，他被任命为他的中国问题顾问。而李雪林在没几年之后仲成了他的上议院同事，英国保守党副主席、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米高贝茨勋爵 Michael Bates 的夫人，在英中两国的政界都人脉广泛。后来李雪林被曝光深度参与了皇家阿尔伯特码头的开发项目。李雪林在2014年3月成为列席当年中共政协会议的35名海外侨领之一，凸显中共当局对他海外统战工作的认可。外国干扰 foreigninterference.org 网站7月30号发表报告，指在2011年到2016年间，韦明恩和中共统战部控制或关联的实体存在持续接触。韦明恩勋爵7月31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对他和中共统战人员关系密切的指控，同时为避免这些指控引发香港移民社区的安全担忧，他已经辞去欢迎香港人委员会 Welcoming Committee for Hong Kongers 的主席职务。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香港成员邝仲晴指出，由一个被指和中共统战关系超级紧密的人来做主席，表示将让所有在英国的香港人处于危险境地，英国政府有责任保护香港侨民社区和英国免受统战的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